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到这里来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天国子民交往的一个原则。在马太福音五六七这三章的圣经，可以说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三章的圣经。它的重要性乃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而且主耶稣讲这一段话乃是在那里说明了他到地上来，他把天国带到地上，就在地上实行了一个神的国的生活，而这一个生活就有他生活的原则。如果我们细细去听主耶稣在讲到，其实在四福音里面有许多的经文都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在地上的时候讲的，这一些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有特别的那个意义，也有特别应该是给我们注重的地方。因为主耶稣他在地上讲了那么多的话，但是记录在圣经里面的并不是那么的多，这说明了这些记录下来的主耶稣亲自所讲的话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马太五六七这三章的圣经，它乃是把神国在地上的生活讲明给我们听。我早上大概没有时间可以把那个引言讲清楚，但这引言只是给我们放一下给我们看到在马太五六七这几章的圣经的里面等等，不是这里，对不起没引言，不是这个不要紧，反正我是会跳过去的，所以并不要紧因为这一篇信息是我在自己教会里面讲的时候预备的。我们不要论断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你如果论断人的话，那你也难免就是要被论断。这里所说的不要论断人，这个人字不是指着世界每一个人，不是，乃是指着天国的子民。那就是什么呢？今天早上你坐在这里的，你已经信主耶稣得救了的，那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了。因为我们的主借着这样的救恩把我们已经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个爱子的国就是天国。可能对许多的基督徒来想，他乃是将来死了，何止主耶稣来了然后我们才会进入天国。所以你看，就算是许多基督徒的传里，他也会写着魂归天国，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基督徒一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属于天国的人了。天国不是远在很久的以后，乃是天国在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已经把天国带到人的中间来。而这一个天国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我们这帮得救的人，我们跟世界的国里面的人有一定的分别。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之后，你的生活的方式一定跟你从前要有很大的变化。从前你为自己生活，你有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你有自己人生里面你要达到的许多的事情，但是当你得救之后，你就不再是为你的人生在那里奋斗了，因为你已经把你自己交给这位神，在那里来引导你人生的不再是你自己人生的目标，而是这位神在地上的旨意。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改变。如果一个人说他信主了，但是他还仍然过着他的旧生活，那我们要很小心去帮助他，因为 到底他有没有真正得救呢？因为一个得救的人，一定有一个得救的人的生活，就好像一个生命有一类生命的生活。你是鸟，你就会飞在空中；你是鱼，你就会游在水中；你是基督，你是俗世的人，你就活在世上。但你如果是一个属天的人，那你就活在属天的生活的里面。从前我们没有得救，我们都是俗世的人，但是我们一得救之后，我们就是一般属天的人了。俗世的人有俗世上物质的所有的追求和世界的爱好，最终之乐。但是你一得救之后，你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了，因为圣洁的神的生命住在你的里面，你马上就有了改变。你对从前罪的生活你已经厌恶了。你可能在从前你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大家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很多的东西，然后大家就在那里大吃大喝，喝喝酒，吃吃爱自己所爱好的食物，你就过一种你自己喜欢的生活。在那里说的言语不一定是你在基督徒之后你会再说的，但是你如果得救了之后，你仍然在这种生活中，你还在世俗的生活的追逐之中，也就是说你还仍然在最终之乐之中。但是当你得救之后，你马上觉得从前的朋友非常的繁琐了，因为你里面有了一个圣洁的生命，你看东西就不同了，你的世界观不同了，你的价值观不同了，你的人生观不同了，你有了重新的定准你人生的需要。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你整个人生有改变的。主耶稣在这里说到天国的子民不要再论断，是一个命令，但这个命令不容易守。我想请问大家，你在座的在过去一周之中你没有论断过的，论断人的，请你举一个手给我看。可能你是客气，但也可能是真的。四个礼拜前，我就是准备去讲这一篇的道，我在我家到我教会，我所在的教会只要5分钟的路就够了，就到了。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经验。那一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从我家出大马路的时候，那我们家出来的那条叫 Hill Road， 这条 Hill Road 有三线的啊，一条左转，一条右转跟直去，一条是右转。我一定要走中间那一条，因为我是直去就往教会那里去了。当我在刚开出来之后，一转进这条线的时候，就看到前面有一个车居然转左，因为左灯先亮，然后过了一阵子那个转右的灯跟直去的灯才会亮的。所以我们一直开过去的时候，心中就在论断，这个人呢不守交通的规矩。你看你看，他不转左转的一条线，他也是左转了。但是因为我在论断他的缘故，并没有注意到其实我那条线是不能动，因为他动，我以为我自己也可以动，所以我就过去了。结果我的车是 total loss， 因为旁边碰上了一下，啪就把我的车碰掉。那个时候我马上在脑里面第一个想到的东西，糟了，今天我就讲到怎么搞的，现在一定不能去讲道了。但是第一个给我一个概念，认识到你在论断人的时候啊，那一个车是我一个人在论断他，加上我太太就两个人而已。但是我们这一个碰瓷，这么多人都在看着，你说多少人在论断我，这个人红灯也冲过去，他一定是觉得面很便宜，命很便宜，说不定啊。 但神是有恩典的，因为这个车一搭下去，他马上就整个车就停在那里，没有再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就碰到中间，碰到中间就会碰到人，他碰到我的车头，哦，那个安全带都掉下来了，但是人没事，而且警车就刚好跟在后面，所以马上有警察在场了嘛。然后警察马上就打电话叫拖车，拖车原来在隔壁街，所以我才能够在九点半，在九点钟发生事情，九点半我已经在教会讲到了。所以神有恩典，神有预备，但是却给我要去讲论断的人发现到什么叫论断的，要被别人在论断，你在论断一个人的错误，却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真的在那个时候我回想起来，我好像当时什么都没看见，为什么？因为我眼中有良目。你正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就被论断了。所以今天当我来讲这篇道的时候，我不是讲一个道理，我乃是讲在我们人生之中，我们最难逃避的东西就是论断。你可以不说谎，只要你不出声就可以，但是论断乃是你不出声你还在论断，因为你的眼睛会论断，你的脸色会论断，你身体的语言在论断别人。我们很多的论断在教会之中，在天国的子民之中，如果我们不论断的话，我们才能做到彼此的相爱。你一论断，爱就失去了，你一论断，我们的合一就失去了。所以在基督徒天国的子民之中，不要论断乃是主的一个命令。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培养，盼望培养的一个好习惯，不是，乃是主的一个命令，你不可以论断。为什么？因为论断是有结果的，那个结果是什么？你论断人，你一定被论断。但这一个第二个论断不是人对你的论断了，这个乃是主在那里，他就要来论断你，就是说神要在那里来审判你。当你去审判别人的时候，你要给审判。第二节那里说，因为你们怎样去论断人，也必定要怎样被论断。你怎么样去论断人，就要怎么样被论断。在这里讲的这个论断，它也带着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用什么的气量去看别人，别人也会用什么的气量来看你。所以他下面就说，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人。所以论断人乃是你的量器的问题。你是一个小气的人，你看到什么人都论断；你是一个很大的气量的人，你什么都能容纳，你没有论断。但是我们的气量越少的时候，我们论断就越多。所以这里说的气量，在当时来说就是升斗，在从前人的量器就是升斗。所以你用什么升斗来量给人，人也用什么升斗来量给你。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神他的升斗乃是一个上尖下流的，满满的来量给你的。但我们对别人，你怎么样去衡量呢？所以在我们做人的时候，我们带着的原则，我们应该是公义的，我们应该是有怜悯的。公义是对自己，你不能够要求别人，因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有一种的生命的性格，我们是严以待己，宽以待人，不能调过来的。我们要多审判自己，少审判别人。你们住在坎培拉，你们不会陌生的。我们在治理国家的这一批的政府的智慧人，他们的眼睛总在盯着别人的错误，不是盯着自己的错误。今天你正在论断人，明天可能就是你自己。 我们人总是用论断来伤害别人，但是对我们的神来说，他不是这样的，他乃是叫自己受到伤害，来叫别人得着益处。假如你真的受别人的亏待，你忍受了这样被亏待的伤害，你就能够有一个更大的气量，可以去容纳那些在论断你的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达到爱，你也达到和平。我们的主耶稣，他一点错误都没有犯过，但是他却被人论断，而且被人审判，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但他这样的忍受他的痛苦，他乃是把一个生命的救恩带了给我们每一个在论断他的人。今天你在座的，我相信也有许多的人，你在没有听信福音之前，你也一直在论断这一位所谓人家说的耶稣。但是当有一天你接受了他这个救恩之后，你不但对他不论断，而且你变成了一个爱他的人，因为你有了一个爱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当你刚得救的时候，你觉得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那么可爱的，不过当你基督徒多活一段时间之后，你也发现你里面的肉，这个肉体的人还仍然是活着的，他会论断别人。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生命的长进的时候。那另外一个论断的人是什么人？论断的人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假如我说你论断人，你不会否认的，因为你一定有论断。我们论断可以很简单的，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心中就有一个评价，你心中就对他有一个有一个评判，有对发生的事情你就有一个断定，这就是论断。但是我们去论断人，我们乃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错误的。你一个有错误的人，你去论断另外一个有错误的人，那你就是假冒为善了。所以在教会的中，我们不能做假冒为善的人。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说到假冒为善的人，乃是指着在犹太人中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些人对律法是最熟悉的，他们熟悉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在这样的律法和条例之中，他们去走了许多的这个旁门左道，他们在那里去定罪别人为什么不守律法，但自己却没有守律法。你如果读马太福音里面，你不要学主耶稣那样说，不过主耶稣的确是把这个法利赛人把他们骂得体无完肤，甚至说他们就是一个死亡的坟墓，在从他们喉咙里面所发出来的就是那一些的死的气，因为他一讲话就是杀死人的。但是我们在教会之中，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学会了不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那我们就不会害死人了。第三节那里说，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小的，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却从来不考虑你眼中有一个更大的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先求自己，然后才来要求别人，可能当你要求自己之后，你就不敢再要求别人了，因为你的弱点、你的过错、你的失败比别人还要更大。但我们许多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一个，你如果考虑了就不会去论断人，就是因为没考虑过，所以你就冲口而出就论断人了。 你自己眼中有良木，你怎么能够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看起来你好像一个很好的人，我要把你眼中的刺把它除去，叫你不至于不舒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眼睛里面有良木，你怎么能看清楚别人眼中的刺呢？你不要说有良木啊，我们现在年纪，我现在年纪大了之后，你有时候有一个刺在手上要把它挑掉，看不到刺的，因为它太小了。但是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都看不到自己那么大的刺，你却要去除掉别人的刺，你会觉得教会这样不够，那样不好。但是叫你来带领教会，你却我不想。你觉得别人做的不好，叫你来做，你又不愿意做。但你这个不愿意做的人，却愿意在那里论断。你说这是不是叫假冒为善呢？你好像一番好意都是为了教会，就觉得教会每一样东西好像很多都达不到水准，但是叫你来帮上一个忙，你却没有时间。所以在我们基督徒天国的子民，绝对不能够有这一种的态度，因为在天国里面有什么不够的话，就是我们去摆上的时候，就是我们去补上这个不及的地方。为什么神把给你看见呢？乃是要你补上这个缺。神叫你看见，不是要你来批评。神叫你看见教会中有什么缺，乃是要给叫你，你补上去。如果教会个个都在补上教会的缺的话，教会就不会有缺了。你说地为什么不打扫的干净一点啊？为什么没有人来扫地？如果你发现没有人扫地，你来扫就有人扫地了。为什么教会我们啊缺少人去光顾那些在软弱中的人和者有责病的人呢？如果你投身进去光顾的话，就不会没有人光顾了。所以在我的自己的基督徒生活之中，总是听到教会没有爱心，教会缺少爱心，就是因为你没有把爱心摆进去。如果人人都把爱心摆进去了，你就会发现教会充满了爱了。可能我们最觉得教会充满爱的时候，就是教会爱言的时候，大家都带东西来吃，我们又觉得哎，这里是充满了爱。但是爱言一完之后，你就知道吃完的人就走了，留下来收息的人就很少了。要收息的人自然就会觉得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不够爱教会。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论断是很容易发生的事。但第五节这里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你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之后，你才可以看清楚，来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你先来要求自己，你先自己做得到了，你才来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但是我告诉你，可能很多的时候，当你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弟兄眼中没刺，是我们自己看错了。拦截的乃是第六节，因为第七节到十二节乃是说到祷告祈求的事，前面这五节乃是说到不要论断的事，怎么在中间加了一句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浅打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一节的圣经在这里跟上文下理不能够拼凑在一起的，但是慢慢读下来，我们就可以领会一个事情，不要把圣物给狗吃。圣物乃是指着属神的东西，可能在这一个经文在这里特别是指到耶稣有关天国的教训。你如果回到马太福音 在五六七十三十六十七章十八章十九二十章，在这些的章节的里面，主耶稣都在论到天国的事。每一次主耶稣在论到天国的事，都不是向着那一些群众来解说的，那是对门徒们来说的。门徒们就是那一些跟随主耶稣的人，只有那些真正跟随主耶稣的人，主耶稣才把天国的那个丰富，把天国的这样宝贝的教训来教训他们。所以这些天国的教训不是为着外人的，乃是为着那些要跟随主的人，是属于天国的人的。所以每一次他说到天国的事，都是离开了那些的群众，只是对门徒在这里那里讲说。特别是这一次五六七，他乃是在山上对着他少数的门徒在那里说的。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没有很多的门徒，是刚刚呼召了 门徒。特别在十八章那里要论到我们饶恕人要饶恕七十个骑士，不饶恕人的必不得着饶恕。主耶稣讲这一些的话语都是为着我们天国子民怎么样一同生活的，不是与世界之间的问题，乃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地上天国的范围。我们在教会中该如何一起生活呢？我们要带着饶恕人，我们会给得罪，没有可能说人与人相处而不有得罪别人的时候，总有。但是你如果是一个饶恕人的人，你不觉得被得罪，但您如果是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你到那里都可以得罪，他的眼光可以得罪你，他的一句话可以得罪你，因为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所以在教会之中，我们要学会这个。但是你如果把这个教训用在外邦人的身上，别人就用这一个来攻击你，他要得到占你的便宜，他就用这些话来攻击你。比方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你有没有受过人这样的挑战呢？人利用你圣经里面的教训来攻击你们，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你把圣物丢给狗，或者把珍珠丢在猪前，他浅打了珍珠还转过来要来咬你。在这里特别是指着法利赛人说的，这一般的法利赛人，他们在那里攻击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们是跟着旧约的律法，守住旧约的律法，就去攻击那一些他们认为没有遵守律法的人。但是当他们去攻击他们这些人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在触犯了律法。但是虽然他触犯了律法，没有人可以定他的罪，因为别人不认识律法。但是这一个认识律法的人，自己触犯律法，却是定别人，用律法去定别人的罪，这叫假冒为善。所以在教会之中，我们大家熟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熟读圣经，你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才能够知道神在今天这个地上他要做的是什么，那我们才能够按照他的旨意而行。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不是用圣经来攻击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珍惜，珍惜我们就会照着去行。你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哦，恐怕他浅打了珍珠转过来咬你。浅打珍珠就是不认识珍珠的价值，圣经不是用来浅打别人的，圣经是用来给我们去遵守去遵从的。 当你去遵守圣经，按照圣经而行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得到圣经的教训是何等的超越，而且是何等的公义，何等的平衡。但是你如果不去遵守它，因为你遵守不到，但是你却把它，你对圣经的认识拿来作为衡量别人的词，而用这个来攻击了其他的人，那你就错误的应用了这样的圣经和律法。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一面熟读了律法，熟背了律法，会重背律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却轻视了律法，因为他不遵守律法。律法在他们的手中就成了一个武器，可以去攻击那一些没有权去得着律法而必须去守律法的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告诉我们说，熟读圣经如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也会错误的，所以是很难遵做得到不论断人。在旧约的律法，你不行那一个，不去触犯这个律法，那你可以算是无罪。等于说按照 旧约的律法，你没有杀人，你就不是杀人的。但是主耶稣天国的律法乃是说，你恨人的就是杀人了。为什么？因为杀人是从恨人而来的，恨把它变成一个行为，恨是心态，杀人是行为。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心态上，在我们的思想上就不可以有这种罪，因为你有了，你一定会落在肉体之中，给撒旦挑动我们肉体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行为了。比方说不可贪心，贪心是内在的，但是你因为贪心的缘故，你就要拼命去取得。当你因着贪心而去取得的时候，这个就成为贪心的行为了。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是外面的行为，一个是里面的心态。主耶稣要管住的乃是更深的一步，是管住我们人的心态。当你没有这个心态，什么都太平了，有了这种的心态，你就有危机了。那怎么办呢？主耶稣在第七节就开始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寻找就寻见，你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只要你们祷告神，神就给你们了。只要你们在那里专一一点的祷告，寻找就是专一的一点的祷告，当你愿意专一的去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垂听的。甚至叩门，你迫切的在那里祷告，神一定会把这个给你们。开门就是说给答应了你们的祈求，因为凡祈求的都要得着，寻找的必定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一个必定的，是神应许给我们的，要给我们开门，要给我们行见，要给我们得着。那我们要祈求的，要寻找的，要叩门的是什么呢？乃是我们能够身体力行神耶稣基督所教训我们的这个天国的教训。这里不是说你积钱有求财的意念，神就会听你祷告给你财，不是这个意思。这一切与地上的物质是无关的，乃是说到天上的宝贝的。这一些的宝贝乃是说，你要照着他的律法去生活，你要照着他的教训来生活。当你觉得有为难的地方，当你行不到的时候，你要祷告神；当你行不到的时候，你要专一来祷告他；当你行不到的时候，你要迫切的来向他要求。 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多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在那里祷告，专一的祷告，你在那里迫切的来寻求神啊，求你叫我不要做一个论断人的人，求你叫我能够照着你天国的律法去行。当我们愿意这样去祈求的时候，就是我们向他求饼的时候，就是我们向他求鱼的时候，就说我们去求来满足我们里面那好的欲望。当你这样去求的时候，他必定会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得着，叫我们可以行见，叫替我们开门，叫我们能够进入这样一个生命的经历之中。第九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狮头呢？就是他求好的，要求行律法啊，要求行啊天国律法的那一个力量，要求好东西，但是却给他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呢？天国的律法只有天国的子民可以去实行的，为什么？因为只有天国的子民有天国的生命，主耶稣带来了救恩，带来了天国的生命，我们这帮得救的人，天国的子民，我们就有了他这样生命的力量，可以去遵守天国的那个教训。所以当我们要达到能够实行天国的教训，神不会亏待我们的，他不会把坏的东西给我们，一定会把好的东西给我们。请问如果你在座，你做父母的，假如你的孩子求错了，他求屎，你会给他吗？他如果告诉你吧，我要一条屎，你一定会非常的考虑，你会问孩子，你知道蛇是什么吗？你要把蛇的危险告诉他，可能你最终就是他还是要你也不给，因为你爱他。何况是我们的神呢？他怎么可能当你求鱼的时候他把蛇来给你呢？我们有求错的时候，神不给我们，但是当我们求好的东西，神绝对不会把坏的给我们的，神一定是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十一节那里说，你们虽然不好，不好不是说你是坏人哦，乃是说我们还是会是一般有罪性的人，还是会犯罪的人，我们也知道要拿好东西，这是指的物质上的，给你的儿女，何况是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这里是说属天的，来给求他的人吗？如果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那里主耶稣也解释什么是叫好东西，因为同一段的记述的经文，但在那里说，岂不更将圣灵来给求他的人吗？圣灵就是我们能够实行天国律法的那一个生命和力量。没有了这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属天的律法。这些属天的教训都是在圣灵的教导里面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没有办法行这些的事，更何况是那一些没有属灵生命的人更没有可能。就算是我们这一帮已经得救有属灵生命的人，我们也要向神来祈求，来向他来祈求，要得着这样的好东西，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可以去施行。是这生属是这圣灵带来了那属天的生命，也是按着天国的律法，这个生命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叫促成了我们里面能够去照着天国的律法来生活的那一个能力。所以这个圣灵是使我们脱离了爱论断人的那一个肉体， 因为肉体与圣灵是争战的，什么时候你落在肉体的里面，你就会论断。但什么时候如果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的时候，就叫我们能够活出宽恕来，我们自然会活出怜悯来。所以这样我们就不至于会去定罪别人了。所以这几节的圣经，七节到十一节，告诉了我们要和人，就弟兄姊妹，要正常的那个属灵的关系，就要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的确的，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要与人有正常的关系，是先解决于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总结一下，天国的子民相处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什么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22章，你就发现主耶稣在那里说，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什么？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啊，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我们与神要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然后其他相反的，就是要爱人如己，那是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律法的总纲是落在两个事情上，你爱神和爱人。爱神乃是我们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爱人乃是我们与人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这里十二节说，无论在何事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所以你要活在一个与神正确的关系之中，你也要活在一个与人正确的关系之中，你才能做得到你怎样去待人，再合宜的去待人。下面我就用一个故事来总结了，因为我觉得那故事给我们的教训非常好。就刚才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那里耶稣记录了一个这个啊，是这个故事。有一天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候被拿的一个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啊，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耶稣的那个把柄。这里有好几个事情，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候被拿的妇人来，就要判他死刑，就问耶稣，如果他知道律法，既然知道律法告诉说这样的妇人就要用石头打死的，那你们就把他打死好了吧，你们是文士法利赛人，们有这个权柄，但是你为什么把他带到这么多人的中间，叫他站在那里？你明明的对这个犯罪的妇人并没有怜悯，你是在众人面前来羞辱这样的一个女人。另外一个，你说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被你们抓到的，那跟他一起行淫的时候的男人在那里呢？为什么你带着一个女人来说她是在行淫的时候给拿的？那你证据在那里呢？你没有证据，却在众人的面前来羞辱她并且定她的罪，而你明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之中，犹太人并没有判死刑的那个权利，因为他们乃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的底下，犹太人没有判死刑的权利， 正如今天活在澳洲的律法的底下，回教也没有判他回教徒死刑的那个权利的。所以他们这一帮人有好几样的东西。第一，你没有怜悯的心肠，把一个犯罪的女人，她暗中所犯的罪，你把她带到公开之中，把她显明出来。而且你在这里乃是要借刀杀人，叫主耶稣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如果耶稣说要杀掉他，用石头就把他打死了，照着律法去做，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耶稣他就是不义的。第一，因为没有奸夫，何来有淫妇，所以你没有按着律法来审判他。律法乃是说要把他们两个人一起用石头打死的，为什么现在只有一个？这第一。而且如果他说把他打死的话，他就触犯了罗马帝国的法律，耶稣自己就要被打死的。所以他们在那里不但是对这一个犯罪的时候被拿的妇人，他们没有恻忍之心，也没有按照律法去行，按照律法去审判，他们还在那里要来陷害这位主耶稣，要找着来告主耶稣的把柄。你说这样的一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呢？但耶稣不受这个的欺骗，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看主耶稣在那里没有回应，还在那里吹逼的主耶稣，他们还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因为只有无罪的人可以定罪人有罪，但你们明显的已经犯了罪。主耶稣不用告诉你，他这句话是在摸你的良心，你自己从良心之中你告诉你自己，你们那一个没有犯罪的，你们就拿石头打死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中间。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因为年纪大的，他们自然犯罪就更多，年少的还比较不太明白一点。但他们深想一下，我在年少的时候也觉得我自己没罪，但那些大人难免犯了很多罪，到我那么大的时候我可能也犯很多罪。其实不是的，从小小的时候啊，你已经会犯罪了，那意念上已经在犯罪了，从婴孩已经会有不善的打算的，你会给你的小孩子骗的，不要说没有。但在这里那一些更认识律法多听律法的人，他们先走了，慢慢的他们一个一个也走了。因为你俯心自问，你就不敢再说下去。这个时候耶稣折起腰来对这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那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所有本来要来定他罪，要来看热闹，看他怎么样被定罪的人，他们一个一个都平息下来离开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再留在其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都犯了罪。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一位唯一没有犯罪可以定这个服务人罪的人， 却对一个这样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弟兄姊妹们，假如在你的人生之中，在你的教会生活之中，就算你是罪义的一个人啊，但是你可不可以学到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呢？当你能够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话，那这样就没有定罪了，这样就没有论断了。但是最糟的东西在这里所发生的，就是那一些他自己在犯罪的人，而且明知律法，触犯了律法，且在控告别人犯了律法的人，这一些满了罪的人，却在那里瞒着要去定别人的罪。但是这一位完全没有犯过罪的人，我们的耶稣自己，他却面对着一个他可以定罪的人，他却不定罪。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啊！这一位可以定我们罪的神，他不定我们的罪。我们是否这般在他不定罪的恩典底下，我们得以存活的人，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学习他一样，不要去定别人的罪？假如你真觉得自己无罪，你不如就学这句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如果在教会之中，我们人人都能够学着我们去不定别人的罪，如果在你的家庭之中，你试着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样的话家就满了太平，家就满了扶持，家自然会改变，因为你的罪有人替你遮盖，你的罪你可以在人面前得到赦免，你得到了鼓励，你会振奋你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在定罪的话，你憋了气，我也憋了气，大家都不再玩了。弟兄姊妹，可定人罪者不定人的罪，难道我们这些不可定人罪者的人，你还在定别人的罪吗？但是要明白，主耶稣不是说我不定你的罪，你再回去你啊，继续过你的生活，犯你的罪吧？不是，主耶稣说去吧，这个去吧乃是说你自由了，在我不定罪你的这位神的面前，你可以去，我不定你的罪，你去了，你回到你的生活之中，不过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一句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的指引，你可以去，你自由了，但你不要把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要把这一个神所赐予的不定罪的自由作为你人生生活的一个改变，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了。这一句话我盼望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对别人我也不定你的罪，对自己我不再犯罪了。你看，如果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人生，那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要改变过来，你的基督徒的家生活要被改变过来，你的教会生活要改变过来。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个不断在改变的世界一直在冲击着教会，教会在世界的冲击的底下，教会会慢慢越来越多世俗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会失去了它的纯洁或者圣洁。但我们今天如果回到神的话面前来，不管外面有什么的变化，不管教会受着什么的冲击，你的家庭受着什么的冲击，如果我们持定一个原则，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也从此不再犯罪，不，这是一个循环。你不定罪可以叫人不犯罪，你的不犯罪可以叫人不要再定罪， 如果在没有定罪、没有犯罪的之中，我们的生活自然是成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中生实在非常的向往，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正确的生活，这是一个惊人的恩典啊！可以定罪人者不定我们的罪，这是一个大的福音。反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这一句话说出了主耶稣是何等的满了怜悯，满了宽恕，并不定罪。这是一个属天生活的表现。这是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也是一个吩咐我们的话，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劝勉，也说出了我们要脱离罪的生活的需要。我们要脱离罪辖制的那一个恩典，就是祷告。故此，我们不要再回到罪中去，让我们既然得救，叫我们通过一个圣洁的属天的基督徒的生活。今天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实在是如同两刃的利剑，可以刺入剖开。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敞开在你的面前，主，让你的话进来，叫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去行，我们不再认转，我们不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有困难可以达到这一切，让我们来学习，我们向你来祷告，向你来祈求，向你来叩门。主，你说你必定把这些好东西来赐给我们，叫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之中建立起一个属天的品格，就是我们不定别人的罪，但我们也不犯罪，叫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的基督徒的生活，这样你在地上的天国的见证就能够如同光，如同盐一样的，主要一面照在人前，一边能够改变人的性质，叫我们能做一般为你而生活，叫你得着荣耀的人。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